下面是焦点新闻。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礼拜二在华盛顿世界政治学院的一场活动中说，美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确保美中关系真实并且互惠，特别是在贸易领域。他指出，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政府补贴、倾销以及产业间谍行为，已经对美国经济构成严重威胁。穆勒纳尔透露，他将会推动立法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终止来自中国的小额包裹免税豁免。他强调，美国必须向北京发出强烈信号，确保公平竞争环境。该立法举措已经获得部分两党议员支持，穆勒纳尔和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汤姆·苏奥齐共同提出恢复贸易公平法案。该法案要求撤销中国的优惠贸易地位，逐步提高关税，并且终止低价中国入口产品的小额豁免免税待遇。参议院版本则由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吉姆·班克斯提出。穆勒纳尔强调，自2000年美国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来，美国制造业受损严重，而中共政府则持续对战略产品提供巨额补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他认为，过去的贸易政策让中国受益，而美国企业和工人则付出惨重代价。川普政府上个月已经针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 10% 关税，并宣布取消小额包裹关税豁免，但白宫随后发布命令暂停允许中国小包裹继续免关税进入美国，以缓解对消费市场的影响。对此，穆勒纳尔说，国会应该进一步推动立法，以确保政策不被逆转。除了贸易问题，穆勒纳尔还对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行为表达担忧。他特别提到严台峰黑客组织近期对美国政界的网络攻击，说该组织已经渗透美国主要电信公司，窃取大规模通话和短信数据。他认为这些行动显示中共正积极监视美国政府和公民，国会应该采取更强力的应对措施。前纽约州长助理孙文和他的丈夫胡耀，因为涉嫌非法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礼拜二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出庭，对新增指控表示不认罪。据检方指控，孙文在担任纽约州政府官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应中共官员要求，在州政府内部推动中共政府的政策，比如阻止台湾政府代表和州长办公室的接触。检方进一步说，作为这些行动的回报，胡耀在中国获得了各类商业投资的便利。另外，两个人的财务安排显示，他们在长岛购置了价值360万美元的住宅，并在夏威夷拥有200万美元的公寓，还购置了豪车。这对夫妻去年已经面临多项指控，包括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串谋洗钱、银行欺诈和签证欺诈等罪名。这次的新增指控进一步扩展了针对胡耀的洗钱罪，其中涉及2020年总计150万美元的三笔金融交易，但最新的起诉书并未详细说明这些交易的具体细节。针对这件案，法律专家指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治实体进行游说或影响政策的人士，必须向美国政府登记并公开其活动，未能履行此义务可能导致刑事指控。专家强调，这件案再次凸显中共政府试图影响美国政治决策的问题。事实上， 早在去年孙文案爆发的时候，前国务卿蓬佩奥就曾经多次警告中共对美国的影响力渗透。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个不是一场遥远的对抗，而是一场已经进入美国社会各层面的斗争。他强调中共不单只试图操纵华人社团，而在各州政府中建立影响力，进一步推动其议程。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则说，这件案是对美国政府打击外国影响力渗透的关键一环，当局将持续监督并依法追究未经授权的外国代理活动。美国国会议员亦对案件表示关注，并呼吁进一步加强对外国影响力的监管。目前孙文和胡耀仍然获准保释，两个人预计将在4月23号再次出庭。司法部说，如果罪名成立，两个人可能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2月11号在访问德国斯图加特的美国欧洲司令部以及非洲司令部总部期间，向记者发表讲话。他说，如果世界各国领导人认为川普政府正在削减美国的军事存在，那将是一种错误的假设。他说，如果我们不在世界范围内审视部队态势，那将是不负责任的。但如果认为这个意味着美国正在抛弃盟友或撤离，那将是一种错误的推测。克格塞斯强调，美国的战略重点在于审视局势，规划应对方案，确保我们能够在需要压制冲突的地方展现力量。这番言论发表之际，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以及乌克兰防务联络组会议将在这个礼拜三同礼拜四在布鲁塞尔召开。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由将近50个国家组成，致力于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据美国国防官员透露，克格塞斯将在会议上敦促北约盟国加强领导角色，并提高国防开支。欧洲理应保护自身免受侵略，但应该由该地区国家在个体以及集体防御方面投入最多资源。克格塞斯说，美国将企在盟友身边协助防御，但欧洲国家应该负担更大的责任。不过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驻扎未来是否维持原有规模仍存在变数。克格塞斯指出，川普政府正在推动乌克兰快速和平协议，这个可能令美国有更多资源调配至印太地区，以应对日益升高的中共威胁。谈到中共，克格塞斯直指共产主义中国的野心十分强烈，并强调美国和他的盟友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军事部署将决定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中共的世界观和我们截然不同。克格塞斯说，谁能够掌控这一主导权，谁就将为21世纪定调。另外，克格塞斯亦没有排除美军持续驻扎非洲的可能性。他说，非洲地区仍然是和伊斯兰极端势力对抗的前线战场，美国不会被极端分子在该地区企稳阵脚。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自2022年爆发，俄罗斯之前将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目标对准乌克兰的电力领域，最近加大了对天然气储存和生产设施的攻击。礼拜一晚，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波尔塔瓦州的天然气生产设施。乌克兰能源部长日耳曼加卢申科说，由于袭击造成的后果，乌克兰礼拜二于是紧急限电。乌克兰军方在礼拜二说，乌克兰军夜晚攻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一个炼油厂，造成大火。乌克兰军方说，该炼油厂生产超过20种石油产品，参与向俄军提供物资。俄罗斯国防部则说， 俄军防空部队在俄罗斯领土上空拦截和摧毁了4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军方还说，俄军夺取了乌克兰东部定居点阿谢洛夫的控制权。川普此言上任之后将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并且可能会利用前总统拜登任内的美国几十亿美元援助，迫使基辅做出领土让步。川普礼拜一说，他可能这个礼拜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川普礼拜二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乌克兰之行，预计川普的高级顾问这个礼拜将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场边会晤泽连斯基。曼斯副总统、卢比奥国务卿和退役中将基斯·海洛格正在度前往德国参加这次峰会。泽连斯基2月24号将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和美国副总统曼斯会面。泽连斯基在接受卫报访问的时候说，我们将用一块领土交换另一块领土。在这个同时，俄罗斯释放了一名美国囚犯。川普在11号说，此举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善意姿态。川普特使史维特科夫促成了自2021年以来因为毒品犯罪而入狱的美国人福格尔的获释。川普在谈到福格尔获释的时候说，俄罗斯对我们非常友好，事实上我希望这个是一段关系的开始，令我们能够结束这场战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月11号在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宣布投资人工智能倡议，旨在调动2000亿欧元投资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法国、印度和中国等61个国家签署了巴黎人工智能宣言，宣言包括开放、包容和道德，呼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协调，倡导全球对话，并呼吁避免市场集中，以提升 AI 技术的可及性。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演讲中抨击欧盟针对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核政策，说美国科技公司被迫因应欧盟数码服务法令的监管需求，以虚假信息为由删除以及审查内容。他亦批评欧盟推行旨在保护隐私的通过数据保护条例，意味着较小型的业者需要面对无限度的合规成本。曼斯还特别强调了独裁政权试图通过人工智能渗透并夺取他国信息。他说，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必须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而美国的人工智能不会被用作独裁政权审查的工具。他还警告和专制政权合作的风险，虽然未点名中共，但表示川普政府将全力阻止一些独裁政权偷窃以及使用人工智能来加强军事情报和监控能力，以获取外国数据并进行宣传，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曼斯说，和这些政权合作等于将自己的国家和独裁主子绑在一起，而他会试图渗透、扎根并夺取你的信息基础设施。英国政府则因为不符合国家利益而拒绝签署 AI 宣言。英国首相施己贤的一位发言人说，你不应该指望我们加入那些我们认为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倡议。他说，英国没办法就领导人宣言的所有部分达成一致，但将继续和法国就其他事项展开合作。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